佛告须菩提，于汝意云何？以如是度法。须菩提言是曰：说这个心要是啊，生也不可得啊，要自性不可得，就生也不生不可得，啊，灭也不可得。这个不可得，不生不灭，就是常住的了啊，是不是也这样常住了呢？佛这么问，以如是度法啊，就是这样不生不灭，常住了嘛？须菩提言是曰：以如是度法。是，这就是观那个心的自性空啊，是无生无灭啊，这样。所以以如是度，如度，这等于说，这个如就头一个如啊，当个第二个如当个一切法空空的啊，前一个如是行无实的啊，那个。说这个心观他心密心了不可得，自性不可得，那个如那个、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就是常住了，也就是那个如啊，如头一个如是同于那个如的境界，如是没有生灭的是常住的，是这样观，这样做观啊。佛告须菩提，于汝意云何？要是心如住，当作实际正法。你们的本子上有那个正字没有？有啊，这个大智的论的本子上没有这个正字，就是当作实际法，对吧？但是有个正字也可以，你跟你含义是一样的啊。是要是心呢、啊、如度，当作实际正法，那么是不是这个心呢、啊、就是实际了呢？啊，实际就是涅槃了，涅槃里面，是不是这个心就是涅槃的境界？这佛也是这个须菩提真的说，这不是，就是不能说就是涅槃。这个小乘佛法，小乘佛教讲的。他还没能够啊，他一定要他的意思，经过修行，有了阿罗汉果，入无余涅槃以后，才是啊入实际证、嗯。说是一个没有修行的凡夫啊，说是观察他一心了不可得，说是那一念心的不可得的如意就是涅槃呢。小乘佛法不能这么说，但是在大乘佛法是这样的啊，一切观察众生的。众生的境界就是佛境界，是无差的境界，在大乘佛法有这样的意思。但是这是佛智慧来观察众生的境界，就是佛境界。但是在众生这一方面来说，它就不是，还是凡夫。所以在凡夫境界说，你不能说他是做实际的，他是不能说。是佛告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是如甚深法啊！佛告须菩提啊，是如甚深法，就是这样的观察这个心呐、啊，密心了不可得啊，自性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的如意，是不是很深很深奥啊？世尊甚深深。啊，这个对心的理解，都是大师设定的对。这个如意，就是佛的慧眼所见的境界，啊，也是一切阿罗汉入无余涅槃的境界。但是阿罗汉呢，他要是这个，他有时候出定，阿罗汉有出定有入定的不同。他要入定的时候，当然的可以入这个灭受想定。在这个大批的沙论上说，从灭受想定出来呢，也就等于是从涅槃里面出来。这种话那样说，那样是他也是阿罗汉自己有证的，须菩提自己是阿罗汉了，所以他能够从自己的证悟的境界来说是甚深甚深。我在前面啊这一点开始说过这个甚深的问题。须菩提，于汝意云何？但如是心法，复也是真。这又我有继续的呀，从各个的角度啊，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位置上来观察这个如何心的意思。但如是心法，就是那个不生不灭、离一切相的那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性，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妄想流动的心啊，是不是佛爷是说不是的，那个如是不生不灭的，我们这一念分离心是有生有灭，很不同的，不能说那个如就是心，不能这么说。说离如是心法啊，离开那个如是不是心的，说佛爷是心，离开如还不行啊，这个中观论上呢说一句话，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则成，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则成，就是一切法本性都是空的，然后由因缘呢去发起才有所生法，有所生法，所以都是有如意的啊，如果离开如，那就心就不行，就不能生，就不能生起的，这很是有道理的。这样说呢，离开了如还没有心可得的，这个如和心的不一样，但是还不能相离啊，还不能离分离的，分离还不行，但是还不相继啊，不继不离，你说相继也有问题，因为那个如啊，那是佛菩萨的慧眼清净的境界，我们凡夫的希望分离心是染污扰染的，有生灭变动的，那和那个如果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不计不相计，但是离开了如你这心还不能生气，还这样子说。佛也是真须菩提与汝意云何，这个佛观一切法都是如我，所以也说如是遍一切法的，一切法都有如，舌声香味触意都有如啊，眼耳鼻舌身意也都有如，舌声香味识都是有如的啊，所以不能说这个心它离开了如，那是不对的。须菩提，于云何如见如法？这个如，此如和彼如还是可以相见面谈话的吧？可以相见的吧？啊，有散法的如，心法的如啊，受的如啊，想。行识各都是如，彼此如彼如可以见面的吧，如见如法，佛也是真不是真，不是相见，因为如都是一切相的无法可见的，所以就是不是相见，所以他也是就是绝对的境界，而不是对立的境界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要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唯行深般若波罗蜜法。说是修的于意云何？说是要是菩萨摩诃萨，他能这样子观他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是生灭变化，而又立之了不可得，啊，这种的，这样的观察，是不是指修行深般若法门的？是不是呢？须菩提，是指要菩萨摩诃萨能这样修行的，唯行深般若波罗蜜，他是修行深般若波罗蜜的，对。这是啊，但是这个呢，这是菩萨大乘佛法里面的菩萨道啊，能这样修行；而小乘声闻，他不能观察众生的世界，众生就是佛的境界，不能这么观察的。所以这是菩萨的深般若波罗蜜的法门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要菩萨摩诃萨如是行，是何处行？这是前面呢，是佛解释啊，声闻人的疑惑，这是声闻人的疑惑。这以下呢，就是破这个小菩萨的执着。这小菩萨呢，在这里就感觉到小乘人呢，法门比较浅啊，没有大乘的我法门高深，就生了恶慢的心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破这个菩萨的恶慢的心啊。所以须菩提，于汝意云何？啊，要菩萨摩诃萨如是行，这样修行啊，是何处行？他是在什么境界上修行呢？须菩提言，世尊，要菩萨摩诃萨做如是行，要做这样的修行啊，唯以无处所行，是没有境界可行的。这个行啊，就是。我们在这说是修行啊，我们常说这话，修行不修行， 如果是啊，把它变一个字样来说，这个行就是走路啊。我们人呢有两个足啊，一步一步的在这道路上走。那么呢，修行呢，就是你的心呢，你这个心呢，有这个奢摩陀毗婆舍诺这种啊清净的法身的和合，从我们这一念的第六识和合起来了。在这个奢摩陀毗婆舍诺上，在这个第一地上行，是这么的。其实就是说，行呢，就是思维呀。啊，我们有个没得定，就是散乱的思维；得定了呢，就是不散乱的思维。那就叫做行。那现在说这个身般若波罗蜜的修行啊，佛就问：菩萨这样修行，他是在什么境界上行呢？须菩提言：就是要菩萨摩诃萨做如是的修行的话呢，为无处所行，没有处所，没有所行的境界。因为一切法都是自性空了，你在什么地方行？没有所行的境界的，就是这样意思了。何以故？什么原因呢？要无处所行呢？说要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住诸法如中，无如是念，无念处以无念者。这一段我看没有人听讲啊。我昨天说是讲一个故事，我没讲。你现在差不多到这了，我讲个故事。我先讲这个问题。请问呢，《大般若经》说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欲于一切法等觉一切相，当消般若波罗蜜。我们说，佛告具受舍利子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以无住而为方便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所住能住不可得故。请老和尚开示，阿弥陀佛，慈祥。这个，你这叫我讲大不忍心啊！我倒是欢喜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好啊？不知道，我试试讲一下子哈。这个菩萨嘛，他怎么样啊？欲于一切法等觉一切相。这一切法是此法彼法对立起来都是差别不一样的啊，凡夫和圣人不一样，佛和菩萨阿罗汉也都是不一样啊。所以说讲的是亚尔基斯圣人各有各的相，都是有差别的。等角一切相，你想要在这一切法上啊能够等角，这等角怎么讲呢？就是啊，你比如说这一张纸，你所观察的那张纸，你用的纸是如何如何，和纸本身的那个像啊是相等的，这叫等角。比如说是啊，这来了一条路，这条路，那路说再一说这是马，你因为他说的对不对？是路为马。其实这就是错了啊，就是你觉悟的那个相啊和那个相是本身的意义不相等，那就不叫等觉。但是我们凡夫啊，对于世间上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舍受想行识也好啊，眼耳鼻舌也好，我们都不能等觉，都是搞错了，都是搞错了。所以你想，如果你想要啊于一切法能等觉一切相呢，当消般若波罗蜜，你要学般若波罗蜜，你才能够有这种能力。是怎么叫这菩萨摩诃萨欲一切法等觉一切相，当消般若波罗蜜多呢？啊，佛告具受舍利子，啊，就是舍利弗说：舍利子啊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以无住而为方便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住能住不可得故，应该这样写就能等觉一切法了。 这个无助就是《金刚经》说的吧，就是应力所做的，就是不取着的意思，不取着啊。你用这个方法啊，用这无助啊，做你观察一切法的方法，用这个来啊，用这个无助啊，安住波尔波罗蜜多，用无助安住在波尔波罗蜜多。你看这个字就是前面说无助嘛，后面又说安住，就是我们凡夫啊。你要观一下法空，用的空的智慧啊，就是波尔波罗蜜。你用这波尔波罗蜜多去观一切法，那么就能够等觉一切相当。这个怎么能够等觉呢？怎么呢？按照波尔波罗蜜多观一切法，就算是等觉了呢？所住能住不得故。你所住的啊，你心里或者是用的那个心智是一样。你心里面呢，在所行的境界上，这所行的境界不可得，啊，能住也不可得，能住的就是心，心也是不可得的。这样子呢，就等了一切相了。但这个地方啊，我想明天我再我多讲一点，好，就不去讲那么多了。我还是把这个故事讲一下啊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长者哈，也是一个是大富长者，就是财富很多的长者。长者娶了一个太太以后，就生了一个儿，这儿啊相貌也非常的美，逐渐长大了也非常的聪明有智慧。慢慢的父母非常的爱这个儿子，而这个儿子渐渐大了，他就不能老在家里面，就出去跑啊，各处玩啊，和这些同样年岁差不多的就各处跑去玩。但这一天呢，在他那个城市里啊，来了一个就是走江湖的啊，就是啊有老虎的，有狮子，有唱歌有跳舞的那一行。那么他这小孩子欢喜看这些嘛，就看。但是这里面发生一件事呢，就是那一伙人里面呢，也有女孩子，这女孩子啊，那么当然就是长得也很清静啊，也是很美哈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这个孩子名字，这个男孩子名字叫波士子。这个波士子看见这个女孩子嘛，心就迷上了，就回家就对父母说啊，就是要娶这个女孩子。那个时代呀、啊，就是那样的，不是和现在不同。现在是男女之间已经联系了，但是现在不是这那个时候不这样子，就是要求父母去联系这个，父母就不同意，说我们是一个大富的呀，贵族阶级。他们是走江湖的，那是一个和我们是不相称的，我们不能够去娶他们的女孩子。但是他说这个不是说何必讲这个做什么呢？我们欢喜就好了嘛，就等于是这样的。那么呢，母亲呢，父母爱儿子嘛，就只好就是随顺他，就派人去联系。联系的对方不同意，你们是贵族啊，我们不是贵族啊，我们不能够通亲。那现在这个孩子还是一定要，如果要不能跟他联络，他就活不下去了，就是这样要求父母。那么只好又再去联络，那么对方就提出条件，就是什么呢？你一定要娶我们的孩子呢，娶我们的女儿啊，你得晓我们这一行的事情，晓我们啊，各式各样的跳唱歌跳舞啊，很多很多事情的，要毕业了，考试及格了，这就才可以。哎，所以那么提出条件呢，那么就告诉这个儿，你愿意这样子，欢喜也就欢喜，也只好愿意这样。那么就到他那个参加的那个团体里面，年轻人嘛，很快的也就说好了好，说好了好了，那么就是定一个时间呢，就表演啊，看看如果能表演的好，就是毕业了。那么表演的时候也不是他一个人呢，那么轮到他班的时候啊。那么就是各式各样的呀，奇迹的呀，他都是表演的。最后一个表演，就是在虚空里有一个铁链子， 在这铁链子走走过去，他也是走过去了，也很好。但是当时来看呢，来这个来看热闹的还有国王，有政府的。国王说啊，我没有看见，你再表演一回。他这个男孩子啊，只好再表演。在那个虚空里面，从那个钢索上走到中间的时候啊，这个气力啊，远要了，气力一远了，远要的时候啊，就走不来了，走不来气力就恐怖了，哎呀，怎么办？世界上事情不可思议啊！忽然间呢，我们的佛教徒啊，大目犍连真的来了，来了就跟他说。就是你现在是想要活这条命，你的目的还想要保存你这条命，你是想要掉下去摔掉下去啊，是再娶那个女孩子，是想要出家做比丘，你想要走哪条路？他想了一想，我要是啊，我现在心里面已经没有把握了，没气力了，如果没有人救我呀，我已经摔死。掉下就摔死了，摔死了还能娶那女孩子吗？是不能娶了，是不但是不能娶，那孩子自己命都死掉了。所以这样子，如果你能帮助救我的，我就出家当和尚了吧。真是不得已啊，只是为了命，为了救自己的命，只好这样说出家当和尚。这个时候他一说完这个话呢，目犍连真的是有神通的嘛，他一下子就把那变成了大力，他并不是在那钢索上站，在虚空里，不是立在大地上，立时起来就不恐怖了，就从大地上走过去了，下来。下来的时候，这位说是，观众啊和那个团体的，因为他是毕业了啊，那好了，那么就是他们结婚了。这个男孩说，就是我不结婚，我要出家做比丘。那么他就是这个目犍连尊者就领他。佛那提，到佛那提，佛就为他做的苦解道啊，他得去了方果。原来去了方果，他就向佛要求出家做比丘，这就是真心啊。原来去了方果要求出家就是真心啊，佛就又为他积极的说法教导他，很快就得阿罗汉果了，也真的很幸福。